我们刚才谈到这个龙树菩萨，他分析呢，就是佛陀演说《大品般若经》的23个因缘呢，我们刚谈到了这个第20个。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第21个因缘，第21个因缘，请诸位看到《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23页中间这个地方。复次，于经中多以三种门说诸法，所谓善门、不善门、无忌门。今欲说非善门、非不善门、非无忌门诸法相故，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学法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见地断法，思维断法，无断法，可见有对，不可见有对，不可见无对，上中下法，小大无量法，如是等三法门亦如是。这个第21个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佛教其他的经典里面呢，我们学习到很多佛所开示的一种思维的架构。比如说我们对人的行为就会把它分成三类，这个叫做善法善业咯，这个叫做不善业啦。然后另外有一种什么呢，是比较中性的，叫做无忌法。无忌就是无所谓善恶的啊，比如说布施，这是善法，吝啬是不善法。但是我坐在这个地方写字，无所谓布施，无所谓不布施，这是无忌法。就相对布施来讲，但是这样的一种这个思维的方式啊，在人类的思考的习惯里面呢，它慢慢慢慢又会变成我们一种思想的框框。当我们学习佛法，我们在学习佛法很多名相，我们学习很多名相之后呢，这些名相就变成我们思维的框框，我们慢慢慢慢怎么呢，就会被这些思想的框框把你框住。慢慢慢慢，如果你对佛法的觉察性不够，你的觉悟力不够的话呢，你就会变成佛教里面的教条主义，用教条来束缚自己，用教条去束缚别人。动不动就是搬出一些东西来让自己不自在，让别人也不自在。有时候我们会把人类很多的这个禁忌呢，跟佛教呢这个信仰，跟佛教里面的一些生活呢，把它牵扯在一起，所以变成我们在佛教里面也产生了很多禁忌啊。比如说有人说呢，女性呢在这个月经的这个周期期间呢，不可以进佛堂啦，不可以进讲堂啦，不可以进禅堂啦，不可以念佛啦。这些我们要知道，如果说哈，古时候嘛，因为可能在这个周女性的这个生理周期，可能就是那个时候这个啊，这个没有像现在这么一个很科技上很发达啦，有所谓很好的卫生棉种种，所以为了要考虑到这个卫生起见，所以说呢尽量呢要避免接触。在古代的环境可以理解，现代人都没有这些问题存在了嘛。那么甚至于呢，就说因为你不了解这样一个缘起，你慢慢把那一些观念把它教条化，把它这个绝对化，这个时候就离开了佛法的本质了。你想想看，你说哦，你在女性的生理周期就不可以进佛堂礼佛，佛的分别心这么重吗？这个都是人的分别心，佛哪来这样的分别心呢？还说不能进禅堂，我告诉大家，我就有学生呢，哎，他进了禅堂了，已经在很好的情况之下，刚好碰到这个生理的周期，他一样这个在禅定上有极大的这个进步。所以人，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是要非常具体的告诉大家，就是说不要把人的一些禁忌的观念呢随便跟佛法纠缠在一起，佛法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佛法是毕竟清净的，究竟无所分别的， 可是我们人常常会把这些东西加上去加上去，所以变成佛教里面有很多禁忌了。譬如说我们将来跟各位谈这个八关斋戒，在家众呢要常常修持受持八关斋戒，为什么呢？可以长养未来出家的善根。但是这个八关斋戒的缘起是什么？是在印度啊，有每一个月有十天，这个十天是什么？是一些恶神呐、他们要到人间来侵犯人类的日子。所以呢，这个每逢这十天呢，有人就去问佛说呢，我们怎么样避免这个恶神来这个侵扰我们？佛就说，那你这一天呢，受持八关斋，为什么呢？就说以在家身受出家戒，只要24小时，那么这24小时，因为你受到戒法的保护，因为你有戒，所以护法神会跟着你，所以恶神就不来侵扰。所以这个十天呢，就变成叫十斋日。但是这个传到中国来哈，那印度的恶神呢，不会到中国来的嘛。那我们中国人要来受持这个八关斋戒，如果说要尊重传统，说哦，我每个月十斋日嘛，我要受八关斋戒，这个发心是很好的。但是你以为说十斋日之外就不要受了，比如说有人说，哎，我今天要受八关斋戒，哎，那又不是十斋日，就把那个意思扭曲了。诸位了解这意思吧？因为当初说十斋日受八关斋戒可以避免恶神侵扰，但是我平常我为了长养我出家的善根，我平常也一样可以受八关斋戒啊。那以我们现代的上班族来讲的话，不一定要十斋日嘛，隔周休二日，我每一次隔周休二日我就选一天来受八关斋，这不是很好吗？注意了解我的意思嘛，就是说我们不要把很多佛教历史上的东西把它变成一种禁忌，或者把它变成一个框框来束缚我们自己。这个就是《般若经》要教我们的。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会学很多名相，学很多规矩，学很多很多的佛教历史上的一些这个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可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享受传统的丰富，而不是受到传统的这个框框的束缚？这个就需要般若智慧。我们常常是不知不觉的跳到佛教的这个传统里面去，然后被他绑住了。佛法是要帮助我们解脱的，结果不学佛嘛很自在，学了佛就不自在了。为什么？觉得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啊，一大堆禁忌啊。如果你的心现在是这个状态，我劝你不要学佛。为什么？因为你不是在学佛嘛，你是在学习佛教的历史发展过程那边的某一些禁忌的这个传统嘛。真正的佛法不是要给你束缚的。我这样讲，希望各位不要会说，哦，那我懂了，以后我不要束缚，所以我也不再从此不再受五戒，也不要受菩萨戒，因为都是束缚啊。我不是讲这样的束缚，我是讲那种禁忌化的，就是有一些思想的框框在那个地方，那个框框跟佛法是没有关联的，那个框框不是佛法的本质。我们受戒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受戒有它的用意。你说五戒也好，八关斋戒也好，比丘尼戒也好，每一条戒律都有它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有它在佛法修持上的重要的用意。所以这个不是我所谓的束缚，不是我所谓的框框。那么现在龙树菩萨在这个地方说得非常的清楚，在传统的这个佛教里边，我们学习到善法不善法无记法，那现在要教你什么呢？超越善法的善法，超越不善法的善法，超越无记法的善法。所以今欲说非善门非不善门非无记门诸法相故，就是要教你超越了这个三种分别的另外一个生命的境界。当你的心安住在正法，当你的心安住在空性上面，这个时候非善非不善非无记，这就是一种境界。如果我们的行为啊，要不断不断的用善不善无忌来检验，我们的心就会很忙，我们的心就被那个善不善无忌框住了。所以了解我这个意思吗？当我们的行为跟人开始产生接触的时候，这时候行为 利益众生的我们就是善法，不利众生的伤害到众生的我们叫不善法。这是在一个人际的互动里面我们会产生这种行为的一个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心不是完全要落在这种人际的互动当中吗？我们的心应该保持它的一份自在。所以我们学习到的佛法里面就有一些东西我们要出入这个法，然后又要能够不受到它的束缚。般若就是在教我们这样的智慧，不是叫你打破这一个框框，而是叫你不要受到这个框框的束缚。比如说我们这个讲堂，我们有门有窗啊，那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进出这个门，而不要说因为我们已经走进来了，就我们自己把门反锁起来，把我们自己反锁在这个里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很多人学佛就是走进了佛法的这个里面来啊，哎，自己给自己很多的框框，变得不自在，变得不快乐。其实那个都不是佛法的本质啊！我想这一点是我们在学习般若法门的时候我们要体会到的。所以说呢，龙树菩萨就讲了，为了要教我们这样不同的法门，所以要来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那么其他在佛法里面还有所谓学法、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这个学法、无学法、非学、非无学法是什么呢？学法就是阿罗汉的前三果的修行次第，无学法就是阿罗汉所证的次第，那非学非无学法就是超越了这三个次第。但是除了阿罗汉道还有菩萨道啊。那么另外比如说在断烦恼的方法上面，有见地断，有思维断，有无断法，但是还有很多的法门呢、啊。我们不一定在断烦恼只有用这三个法门呢、啊。那么我们谈到这个佛法的这个经验的内容，有的是可见有对的，可见就看得到，有对就是可以经验的，可经验的；不可见有对就是说看不到，但是可以经验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摸得到，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还有一种不可见无对的，然后另外法还有上中下的法，还有小法、大法、无量法，如是等三法门亦如是啊。就是说佛教里面有这么多的这个名相，有这么多的这个逻辑思考的分别，但是我们怎么样学习熟悉这些名相，熟悉这些逻辑思考的分别，但是又不要受到它的束缚。所以现在从第一卷开始一直到第34卷，诸位要学习的佛法的名相至少超过10000个。我们林总干事跟我说，好像这个写板书啊，有几位同学发现了有时候写错了。我可以告诉大家，任何人来写都会错，因为名相太多了。我们现在就是很难去找到一个人他能够熟悉所有的名相，所以我们现在大家如果发现错的，就第一个条子，我们这个吴法官吴师兄啊，他很辛苦啊，他在台南的这个高等法院担任这个法官，他坐飞机赶来上课。那他还这个不怕错呢，来发心为我们大家写啊，因为实在是太多名相，有一些同修也许对佛法已经很熟悉的，有底子了，但是有的同修可能呢，对佛法还是不熟悉的。那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34卷，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用到的名相至少超过10000个。那你一定要熟悉这些名相，因为你不熟悉这些名相，你就不晓得这个佛法的这个一栋很大的这个108层的这个大楼到底是怎么盖起来的，你搞不清楚啊。可是我们要大家呢学熟悉这些名相，一层一层的爬到108层的高楼，然后怎么呢？通通放下。到了第35卷以后，就是叫你通通放下。那么你现在如果说我决定现在就把它放下，可以，你根本不知道108层有多高，因为你没有经验，你没有那个108层的经验，所以你现在说放下，等于说把空话。所以一定要经历过这样一个历程，然后那个时候你说哦，原来另外一个法门就是说，在名相之外我怎么样熟悉这些名相，我出入这些名相，我善用这些名相，然后最后什么，我不受这个名相的束缚。就好像我们要学一套功夫，我们要学基本动作，到最后忘掉基本动作，因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在打篮球的时候你还用基本动作还行吗？ 那是基本动作灵活应用，已经忘掉基本动作，可是基本动作都在里面了。我们学般若法门就是要学这个，所以一定要先做笨功夫，一定要学这一万个名相，然后到最后说我不要名相。为什么？因为你任何名相来我都知道嘛，所以没有一个名相会把你辅导，没有一个名相会把你这个怎么考倒，因为你说什么我都知道。最后什么？我的思维的境界，我的悟性的境界可以超越这些名相。所以我想这样的一个功夫呢，是我们要做的。而这也就是大智度论它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说你会看到大小乘佛法的很多名相就不断不断的在这里面都出现了。然后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先做笨功夫，就是说这些名相一个一个你都慢慢的去熟悉它，不要怕。我不要大家背下来，但是至少就是说你在听课的时候，你在温习的时候，你知道哦他在说什么，大概知道他在说什么就好了。你知道他在说什么，下次碰到这个名相你就不怕，你学习佛法就没有这些障碍了。那么这是第21个因缘，就是要我们呢要学习超越呢这个所谓的三法门。第22个因缘，复次于经中随声闻法说四念处，于是比丘观内身36物，除欲贪病，如是观外身，观内外身。今欲以异法门说四念处故，说般若波罗蜜经。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一层因缘呢跟前面这个意思是很接近的。声闻法就是原始佛教呢小乘的教法，小乘的教法里边呢，佛陀平常教导弟子呢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呢叫做四念处。什么叫四念处呢？念处啊，就是念头依靠的地方，要把念头靠在哪里，把念头靠在那个地方，这样才能做功夫啊。诸位要晓得佛法里面讲修行，修行修什么？修我们的心呢、啊、修这个心怎么修呢？就是修当下这一念，因为这个心的范围很广啊，捉摸不定啊，所以我们要讲修行就是要把它焦点集中在修心上面，讲修心再把焦点集中就是修当下这一念。那当下这一念怎么修？就是要知道当下这一念要靠在哪里去用功。那么佛就教我们有四个地方，你可以把你的念头靠在那个地方去用功。第一个，靠在你的身体上。那靠在我们身体干什么呢？观身不净啊，这是身念处，就是以身体作为我们念头的一个依靠的对象。那么我们把念头靠在我们的身体上，上下一观，哎啊，这个身体啊，你看每天不断不断的在那里新陈代谢啊，不清净嘛，所以把念头靠在我们的身体上面，慢慢的用心去观察，就可以观察出一个智慧出来，就是观身不净的智慧。麻烦把它写下来啊，观身不净。那么这个观身不净的功夫做好了，你还可以再进一步做功夫是什么呢？观你的受，受就是感觉。哎，把我的念头靠在我的感觉上，哎，觉得这样很舒服啊。然后你去观察你这些感觉的时候，舒服的、不舒服的，或者是无所谓舒服不舒服，也就是观苦、乐、舍三种受、三种感觉。慢慢慢发现什么啊？有苦苦啊，有坏苦啊，有行苦。换句话说，苦乐舍三种受，苦是苦苦，那么乐呢是坏苦，这个舍呢是行苦。所以你把念头靠在你的感觉上面，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深入观察，最后就可以得到一种智慧，叫什么？叫做观受是苦的智慧。这个呢叫做受念处。 然后你再进一步去观，就是说把心靠在哪里呢？靠在你自己的念头上，把念头靠在念头的本身，诶，就发现怎么了？这念头不断不断的在变化，这念头止不住啊，好像那个瀑布一样，哒哒一直下来，一直下来，念念不住啊。这叫什么？观心无常。把念头靠在念头的本身去观察，你就得到这么一个智慧，叫做观心无常的智慧。然后在这个心念处的功夫做好了，又把这念头什么靠在法，靠在事物的本质上去观察，慢慢慢慢慢慢，哎，深入了，你就会观察出一种智慧来，叫做观法无我。所以身受心法是我们的念头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观察的对象，这叫做四念处。四念处的修行是佛陀的时代呢最常教导的一种修行。这个重要性呢，我们到了第二卷的时候还要跟各位来谈。那么这个修行方法呢，在声闻法，也就是在这个小乘的佛法里面呢，说了非常的多。现在这个大品般若经呢，欲以一法门说四念处故呢，说般若波罗蜜经，就是一法门是什么？就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诠释四念处。怎么样诠释方法呢？如说如所说，就是般若经里面说呢，菩萨观念身，与身不生觉观，不得身以无所得故。哎，菩萨道呢，在这个修持上面呢，他观四念处的观法呢，跟小乘是不同的。小乘观这个身，就是非要把这个身体看得很脏、很臭、很不可取，所以对身体呢产生一种厌恶感。大乘佛法呢认为这是不究竟的。当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体产生敌意，对自己的身体产生厌恶的时候，这种敌意、这种厌恶的心，又何尝不是一种贪嗔痴慢疑呢？这个还不究竟啊。所以大乘佛法的观法不同。当他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大品般若经说呢，菩萨观内身，与身不生觉观，不得身。因为你在观你的身的时候，当然你也可以看到三十六物不清净啊，新陈代谢的肠子里面堆积很多食物呢，慢慢的开始分解啦、发酵啦，哦，然后这个跑到这个靠近肛门的地方呢，囤积在那变成大便啊，什么事？就说你可以用种种方法去观它的不干净，但是你的悟性如果停留在不清净的地方，你不过是得到一个不清净的印象罢了。还要进一步观，观什么呢？观缘起。当你再深入去观，观缘起，哎，我的身体是无自性呢，大便也是无自性呢，新陈代谢也是无自性呢，所以观到最后怎么呢？不得身，以无所得故。因为我不管怎么样观，我这个身体不是一个独立的身体嘛，我这个身体是吃什么东西进去，它就什么东西出来，所以它是缘起法，它是无自性呢。所以大乘的佛法在修身念处的时候，它不是修到最后修一个观身不净出来，它修出什么？观身无所得，观身是空，无所得空就是清净的啊。所以它观到最后修身念处，修到最后怎么呢？它不是得到一个不清净的这么一个印象出来，他得到的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没有停留在这个肉体上面。诸位可以明白这个差别吗？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身念处的修法跟小乘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希望诸位呢要有一个保留。怎么样的保留呢？就是说如果照你这么讲，是不是用小乘的修法来修这个身念处就没有用呢？不是，依然有用。我们现在是想说，当你要把这个智慧再往前去推的时候，你不要停留在那里。因为当你修观身不净的时候，有观身不净的功的这个效果会出来。这效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不净观可以除掉我们的贪欲病，但是你修不净观来对治你的贪欲病当然是很好了，但是也怕呢你执着了这个不净观，比如说有的人修不净观起一种恐怖了，有的人修不净观呢开始厌恶自己的身体了，觉得这个身体是脏的是要不得的。诸位，世界上有一种人呢、啊、永远跟这个身体过不去，哪一种人呢？有洁癖的人。这个有洁癖的人呢，他永远就是心里面很觉得有个，因为有一个脏的一个意识在那个地方啊，他总觉得自己身体不干净，所以怎么样洗怎么样洗他还是觉得不干净。真正的不干净什么？是他的念头。所以呢大乘佛法是看到了这样一个缺陷，就当你修不净观修到了变成一种心理的一种负担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想办法把它克服。这个克服之道是什么呢？就是修般若的这个观法，用般若这样一种观照方法，到最后什么？观身无所得，成就不可得空。那么我现在谈这个对各位呢可能还觉得有点陌生，说哎，怎么观身无所得了又成就不可得空了，这一些是以后我们要慢慢熟悉的般若言。我们看看现在光是讲第一卷我们花了多少时间呢？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这样慢慢慢慢的一句一句的跟各位谈呢？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讨论，这样的一个说明，大家慢慢慢慢进入这个般若的气氛。什么叫气氛呢、啊、开始不熟悉，但是慢慢慢慢熟悉了，开始不了解，慢慢慢慢有一点有一点了解了，你就进到这个气氛里面来，慢慢你就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慢慢你听人家讲经说法，哎，这个跟般若气氛相应不相应，你自己就感觉得出来，因为那就是一个气氛。所以诸位如果现在听这些法有一些名相呢，有一些表达的不熟悉没有关系，你先接受它，因为你慢慢接受的时候那个东西慢慢就是变成你的气氛了，慢慢就是变成你的一部分了啊。那么现在呢讲到这个般若经里面所说菩萨观念生与生不生觉观，什么叫做与生不生觉观呢？觉呢是比较粗糙的知觉，叫做 perception。 观呢是比较细腻的思维，叫 conception。 我们虽然要修身念处，修观身不净，但是慢慢怎么呢，连这样的这种不清净的觉跟观也超越了，所以怎么呢，不得生，发现我这个身是不自主的，发现我这个身是缘起的，发现我这个身是不自在的，所以怎么呢，不得生啊，生不可得啊。当你修到生不可得的时候，你就是跟空的境界相应了，当你跟空的境界相应的时候，你就是得到一份自由了，得到了那一份自在的，也就是说你的心已经不是被这个身体所束缚了，以无所得故啊。所以诸位你看看心经里面，各位常常背心经的话，你就会体会到，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言而必是生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之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你要知道，从那个无色、无受想行识、无言而必是生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之界，你要知道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一层一层一层的观，一层一层的从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开始观自己的身体，这叫观内身呢、啊。然后什么呢？这个六根对着六尘，六尘就是外身，所以观色声香味触法不可得，所以外身不可得。然后眼界乃至无眼界亦无意识界，怎么呢？ 就是根尘相应不可得。所以这个就是完全就是我们现在讲般若经所说，菩萨观内生，与生不生绝观，不得生，以无所得故。如是观外生，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观内外生，就是眼界乃至无意识界。与生不生绝观呢、啊？不得生呢、啊？以无所得故啊！所以说，与生念处中观生而不生绝观，世事甚难。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品般若经所说的跟般若心经讲的完全一样，般若心经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一种修行的次第。是故空中无色，就叫观色，观色不可得，受想行识就是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受想怎么办，就是观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不可得，无眼耳鼻舌身意，就是观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不可得。所以你观它不可得，就观到那个观眼耳鼻舌身意不可得，就是得到什么眼空耳空，就这样一层一层下来。所以你观它不可得，不是否定它的存在，是从那个